家人们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要来一起在线上祷告。今天我们要打开希伯来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我们依然先做个祷告，再来敬拜。阿爸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使我们持守在整个祷告火墙上。主啊，是的，也谢谢你让家人们与我们一起在守望。唯愿我们每一个都是效法你，做一个守约秉义的人。因为主啊，你是永不失约的神，我感谢你使我警醒持守在整个守望和带祷之中，盼望我们在其中有你美好的指望。主啊，我愿在你的幔内得享你的慈爱，帮助我等候你的恩慈和怜悯。主啊，恳请你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我渴望在你的幔内扬声欢唱，看见万民因着福音都来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马可福音二章三到四节，有人带着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过的褥子都坠下来。你会让别人抬你的褥子吗？许多人可能会觉得让别人抬你的褥子是自曝其短的时刻，因为当别人抬你的褥子，他会看到你的弱点，而且若不小心松了手，还会使你受伤。一群朋友需要有共同的默契，信任对方，不怕自曝其短，以及值得信赖的牢靠信实。这样的褥子，按着社会标准来看，本来应该在他们之间成为一个巨大的鸿沟，但是在圣经里面却成为服侍与接纳的良机。当面对软弱与需要，大家仍彼此关爱接纳，并且相互服侍，这是团契的力量，这是攸关你我的真理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，这个褥子代表人的破碎、不完美和软弱，是人们不正常的一面，是最想隐藏起来的小小瑕疵标签。但是唯有容许别人看到我们的褥子，我们才可能彼此互相帮忙带祷，才有机会得着痊愈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褥子，或许你的褥子是你难以控制的脾气，对于情绪的暴怒迸发，容易失控，引发在最亲近和心爱的人身上，虽然事后悔不当初，留下痛苦的眼泪，但是撕裂痕已然造成。又或许你的褥子是惧怕，明知道自己不该恐惧，但是害怕受责备的恐惧总是在心里啃食自己。你也可能无法信赖别人，又或者你需要掌控一切、主导一切，你才会安心。也许你无法说出内心的话，又或许你的褥子是个骇人听闻的秘密，是你过去铸成的大错，如今仍感到罪疚。也许你的褥子是压倒性的挫败感、自卑感、孤寂感。有些人佯装自己没有褥子，表现得如此的健康强壮，周围人都认定他们去哪儿都不成问题。这样的人最有可能就是教会的牧师，好像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的褥子，或甚至有辨识他人褥子的属灵恩赐，但是绝对不会展现出自己的褥子。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破碎。如果这是你，你可能相当善于隐藏自己的褥子，又或许你能够说服每一个人证明自己够强健、有能力，但是你却无法生活在团契中。必要时，谁会帮你抬褥子呢？你会向谁显出自己的软弱与挣扎呢？你会请谁为你带祷？你会让谁看到你的破碎？在团契中，要有信任、有爱、有接纳、有宽恕、有推心置腹的深谈，才能建立深邃的友谊。有时候，你实在必须让别人来帮你拿褥子。这就是圣经中摊子的四个朋友， 这群人结为朋友，需要不畏艰难的品格和决心，在软弱之处彼此扶持，彼此抬褥子，彼此带祷。这也是神设立教会成为家，而我们在其中称为弟兄姐妹的原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你是爱的源头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因为爱而创造我们，你因为爱我们，所以情愿把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，为我们的罪赦免。所以当我们心里一旦失去了爱，心就不再洁净，也不再纯洁了。天父啊，帮助我们学习要如何真正的去爱，有爱的行动，而不要只在口头上说说。当一个母亲爱她的儿女时，她会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摆上一切。当一个父亲爱他的家庭时，他也会甘心情愿地奔波劳苦，维持一家的温饱。是的，天父啊，爱一定要带出行动。我求你帮助我们心里有从你而来真实的爱，帮助我们能够体恤并付出实际的行动。是的，天父啊，爱需要时间，爱需要金钱，爱需要付出。当我们真正的付出行动，去关心别人，为别人抬褥子时，我们的心会在你面前得安稳。圣灵，求你来体察我们的心，用你微笑的声音来提醒我们，我们若做了天父所喜悦的事，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到天父面前了。因为我是凭着爱进入到爱子的得胜里，与主联合，我是靠着基督夸胜的，我的生命里便没有属于撒旦的余地，他无权无势可管辖我。我的灵苏醒，我的心要明白，借着救主我更能坚定站稳。天父啊，你永不遗忘我，我命定的福在你右手。我谢谢你，谢谢天父你的慈爱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